好的，各位尊敬的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东吴证券电子首席陈海进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啊，这个抽空跟我们在一起探讨一下这个新奇微庄的这个投资价值。那么其实可能熟悉我们团队的各位领导呢，其实也也知道我们从这个去年这个12月份以来啊，一直给大家这个强烈推荐这个新奇微庄，那么。股价的涨幅呢，从这个120亿的这个市值呢，到现在这个500亿左右。当前这个时间点呢，那个我们仍然是这个强烈看好新奇微庄。那个我们这个目标呢是这个看1000亿的市值啊。所以首先上来结论呢，还是先跟各位先强烈建议各位领导一定不要在这个500亿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去下车啊，因为后面可以看的这个空间呢。包括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公司的一些这个股价催化，仍然还是这个非常大的。我们今天晚上呢，主要是给大家再次这个梳理一下这个新奇微庄的这个核心的投资价值啊，因为我们发现过去的一段时间交流呢，仍然还是有不少的领导呢，这个一直在问，新奇的这个它的这个壁垒啊，包括这个业务的空间啊，PCB 的可展性怎么看啊？先进封装这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展，跟客户的一个接触包括是不是这个股价空间，这个会不会有这个一些这个变化啥的那么今天晚上呢，还是给大家这个再次这个重点梳理一下。其实新奇呢也比较简单，这个为什么说简单呢？因为它的核心的业务呢，其实大头就一个东西，就是 LDI 呢。它是一个光刻止血设备啊，就是止血光刻设备，核心还是跟这个野模板曝光呢是有一些这个区别。那野模板曝光呢是这个间接曝光的方式啊，顾名思义，它是有这个野模板的，需要事先把这个图案刻在这个野模板上，然后去做这个投影光刻的方式，把图形转移到这个需要去光刻的这些介质上面。包括像这个 PCB 以及硅片。那止血曝光呢，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就在于它可以用算法去控制一束激光，去这个在想要曝光的这个介质上面，去一行一行扫出你想要这个光刻的这个图案出来。区别呢就在于它省去了野模板当然也省去了很多一些费用。其次呢，它的精度呢是可以做到是更高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更高阶的这个 PCB 板子上去做光刻的话，到了超高阶的 HDI 甚至到这个 IC 载板的话，基本上是只用这个止血的光刻的方式去做。所以我们看到新奇呢，它只做这一个东西。其次呢，说它复杂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它可以做的下游应用领域是非常多的。从普通的 PCB。到这个IC 载板，到 MSAP，到这个先进封装，甚至还有以前这个讲。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或者这个电路头所以它你可以发现，它应用的领域是非常多，但是这个公司呢，万变不离其宗，它其实就只做一种设备但是。用在这个不同领域的这个LDI 呢，它的这个精度是不一样的你像用在这个普通的 HDI 板的话，大概是这个10到20厘米的一个线宽间距。到了最近，比如说之前一阵关注比较多的正交微板这块，大概是要做这个12微米。然后到了这个 IC 载板的话，需要这个6到8微米，以及像最高端的产品。到先进封装的话，大概是要做到这个2微米的一个线宽间距的水平所以它的这个不同领域呢，用的产品的这个精度要求是不一样，那带来的这个呢，也是新奇的单台价值量呢，也是这个持续的一个上涨从这个普通的10几微米的产品的话，大概是这个200-300万的一个 ASP，到了这个2微米的产品的话，这个到2000万一台的这个价格所以。更高端的应用领域呢，需要的清晰的这个精度呢是更高价格也是更高。那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其实呢，我们再来看新奇的这个东西呢，它 应用的不同的一个领域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大家这个很简单能理解的，就 PCB 啊 ，PCB 的，当然普通的这种26层板、汽车板这种，甚至跟 low E 的板，它是不需要用新奇的这个直接光刻的，它也用不着啊。那新奇的这个直接光刻呢，主要是用在 HBI 板啊，那个或者大家理解为就是服务器的板，100%都是用这个新奇的直接光刻去做的啊。甚至像现在不光是服务器的 HBI 了，现在只要是 HDI 的话，90%的这个工序呢，都是用直接光刻去做加工。这个领域的话，可以说基本上大家能想到的这些 PCB 公司，全部都是新奇的客户。那随着整个 HDI 版向AI 的版这块去持续去升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奇的这个过往的几年在 PCB 这块的一个出货量也好，还是说出货的 ASP 也好，都是在这个持续上升的。那么尤其像如果真的要去做正交非板的话，基本上都是要用这个新奇的这个12微米的产品。那12微米的没到了这个HDI 版的这个线宽升级的这个上限的一个水平了。那这个 PCB 这个行业呢，我们大概这个从估算了一下，就是一年的全球的大概的这个板子加工的这个曝光设备的这个需求呢，大概在100亿左右。那么新奇呢，我们未来是要去做到这个50%的这个全球份额的。那么今年呢，大概是这个25%到25%左右的一个水平啊，全球。这个行业呢，其实从今天的格局上来看的话，确实我们也首先说个结论，就是现在新奇的在PCB 的 HDI 板这块的这个行业呢，应该算是一个鹤立鸡群的这么一个存在啊，鹤立鸡群的存在。这个行业。从海外来看的话，当然有这个以色列奥宝，对吧？但是奥宝后来这个被 KLA 给收了，被克磊收了之后呢，他就专注于做这个 IC 载板这一块。另外呢，就是像这个这个国内的话，这个除了新奇之外，当然也有一些那个另外两家上市公司做，但整体跟新奇的这个 LDI 板 LDI 设备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差距呢，还是有一些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新奇的这个份额呢还在国内持续往上走，另外呢这块呢国内还有一些非上市公司做，当然非上市公司呢，这个因为错过了这个上市这个时间，所以这个跟新奇之间的差距呢还是有点在拉大的，包括像过去一段时间也有过一些这个价格上的一些这个竞争，但是从格局上来看的话，从这个24年下半年以后，也是进入到25年，我们已经可以很明确讲，就是，在PCB 的 LDI 这个领域，新奇已经是在众多竞争者当中是脱颖而出啊，成为这么鹤立鸡群的一个存在。这个不光是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无论是精度啊，还是说这个交期服务做得更好啊，当然也有公司的这个产能扩充呢，也是离不开的。那公司正好在这个去年年底把二期的这个产能给开出了，那么一期产能大概500台-500-600台一年，那么二期产能呢是1000台一年啊，所以。今年的二期产能也是在这个持续去贡献这个今年的这个出货，那所以看到了是一方面需求很旺，另外方面公司正好有这个新增的产能的一个贡献，所以今年呢包括明年都是处在这个持续放量的这么一个阶段啊，而且现在已经是在基本上处在这个以产并销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阶段啊，下游客户呢整体对于设备的这个要求呢交期呢还是比较催得比较紧的啊。但是因为产能还需要这个整体的一个爬坡，所以这个现在完全处在这个以产定销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这个行业呢，我们去年大概可以看到大概500-600台的一个交货，对吧？那今年大概是1000台的一个出货量。这1000台的出货量呢，我觉得最近呢我们跟踪下来呢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就是产品结构。因为现在这个大家也知道下游 PCB 公司呢对于整个 AI 板的这个占比呢也是在持续提升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年呢新奇的这个12微米这种高端产品的这个产品在 PCB 板子里面的这个占比啊已经到了这个50%左右的一个这个预期的一个出货量水平。所以这个产品结构呢我们觉得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超预期的一个重要的点啊，尽管说交付总量不一定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毕竟受制于产能的这个影响啊，但是交付的结构呢会有跟之前年初的预期呢 会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这是第一个我需要汇报的，就是 PCB 这一块。那第二呢，就是载板和内载板。那 IC 载板的话，就是 APT 啊跟 AVF 这一块。这个行业呢，可以说目前国内应该就只有新几能做了啊。如果说我们十几微米的产品、二十微米的产品还能有国际和国内有商业做的话，那么到十微米以内，基本上就只有新几在做。这块呢，过去呢，大家用的主要比较多的还是在海外的厂商。那国内这个我们发现，因为新奇这个突破之后，那一直在去提高这个国产化的一个水平。那目前像这个华南呢，这个两家龙头的这个做BT 跟 ABF 载板的公司呢，也是这个新奇的这个重要的客户。那包括像去年跟今年也一直在给新奇这个加订单。那这个载板这块已经基本上处在这个公司也快交不过来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一块的价格其实是比较贵的，单台呢也是这个大概1000多万的一个价格的水平啊。然后内载板的话，就我们还可以说是现在这个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 MSAP 这个行业。那 MSAP 的板子的话，可以说，现在是应该是 PCB 行业的这个当红炸子鸡了。那个，因为随着 1.6T 光模块啊，包括这个后面 3.2T 啊这些，产品的一个上量啊，大家可以看到 MSAP 的这个需求行业需求呢是应该是暴增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再来我们发现就新奇的就是 MSAP 板子的这光刻的这个 LDI 产品呢啊，就是这个曝光机呢，它的这个订单现在已经用两个字来概括了，应该就属于爆单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啊。你可以看到公司的整个接单跟交付已经完全是忙不过来。这个 MSAP 的这个光刻设备的话，年初呢，我们预计公司大概就是这个可能20-30台这么一个出货。但是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已经是预计要大几十台的这么一个量啊，甚至不排除今年下半年这个随着下游 PCB 公司对于 MSAP 这个板子的 CapEx 的持续增加，那个需要更多的一些这个 MSAP 的这个光刻设备。那么对新奇来说，这也是这个订单是水涨船高啊。那么公司呢也在这个持续的去抓紧这个沟通上游物料的这个供应的问题啊。所以现在这个今年就目前为止的话，这个今年大几十台的这个交付量，对公司来讲已经算是一个构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交付的压力。这块的话三台价格也比较贵，如果说我们普通的 PCB 的 LDI 大概这个300万左右的话，那这块的话到500-600万的一个单价水平啊，翻了将近一倍。明年的角度来看的话， MSAP 的板子能见度已经是非常清晰。那预计光新奇这边的话需求至少是这个180几台，甚至不排除超过200台的这么一个需求啊，不排除超过200台的一个需求。这个是MSAP 这个板块啊，这个就是第二个大板块，就是载板和内载板。第三个呢，我们仍然是围绕着这个新奇飞装啊这一块的话，就到了公司开始开拓了另外除了光刻直接设备开拓的另外一个产品了，就是激光钻啊。激光钻的话，当然公司的围绕的下游仍然还是 PCB 这一块。第一代的激光钻呢，仍然还是以这个二氧化碳为主。那么二氧化碳的话，大家了解这个行业的也比较清楚，目前也是处在这个国际大厂供不上的这么一个状态。你像全球龙头三菱镭射的话，这个今年确实也会有小幅的扩产啊，大概也就仅仅估计去年的，大概从去年的这个700台到今年的1000台左右。那么行业的需求呢，仍然是会有1000台左右的缺口。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三菱的这个排单交期啊也是非常紧，那么至少要到2027年底2028年才能去交付的这么交付完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新奇的这个二氧化碳激光钻呢，从去年开始已经突破了非常多的一些客户的一个验证啊，那么去年呢也已经在去持续去出货。那么今年的话，我们觉得新奇的二氧化碳激光钻会是一个从1到10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估计要大几十台，将近100台的一个交付。那么 里面呢包括一些今年在头部客户也会预期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啊，所以激光钻今年在二氧化碳这个赛道，我们觉得应该是公司到了持续收获的这么一个阶段，包括明年的话，也是这个持续上量的这么一年。那这块呢，核心策划呢，还是看这个今年 Q3 这个在这个农组厂商的这个 demo 机的这个动向啊，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保持关注。如果说农组厂商能够验证通过的话，那么今年在这个这个二氧化碳这块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订单的预期的上修。那激光钻还有另外一个赛道就是超快，超快的话这块呢，公司坦白来讲比二氧化碳稍微慢一点，但是今年的话我们觉得也是会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啊，所以到预计到今年年底吧，所以也建议各位投资者呢在激光钻这个赛道呢也持续关注一下这个新奇。那再下一个板块呢就到了咱的重头戏了，就是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如果说到了窄板和内窄板的话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我们到了先进封装这个领域可以说全球都没有竞争对手啊，全球都没有竞争对手，要么就是可以达到新奇的精度，但是价格远远高于新奇啊，当然国内是不可能有人能做的，国内在这个领域是完全没有人做啊。我们刚才讲的是全球来看的话，要么就是达到新奇的精度，但是比新奇价格贵个一到两倍，要么就是这个从量产的角度产能的储备上来说达不到新奇的这么一个交付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进封装这一块这个新奇应该是这个傲视全球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新奇的CoWoS L 的这个首先它的这个产品呢目前在 CoWoS 领域呢只用在这个 CoWoS L 啊， CoWoS S 的话是不需要这个新奇的这个设备。到后面先进封装的扩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龙头厂商扩的这个产品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 L 为主啊，所以我们一定会看到后面新奇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呢也是持续在往上走。从去年公司已经给这个龙头的这些封装厂商这个小批量出货之后啊，那么今年呢也迎来了一个从1到10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预计今年怎么的也能有个小几十台的一个出货量。这个产品呢价格比较贵，单台的价格我们预计在2000万左右，那明年呢是翻好几倍的这么一个关系。其实在清明节之后呢估计跟踪行业的领导呢也听过，就是这个华为呢我们现在可能也会在这个对明年的 GPU 的这个出货量呢也是比较乐观所以呢也是在这个跟供应链呢去协调这个明年的这个设备这块的一个供应的关系。那么这个新奇呢作为这个光刻设备的这个供应商的话也是在这个持续去这个紧急评估，就明年这个实现状态下大概能出多少台这个先进封装的设备。当然这块呢还是需要这个整个上游的这个持续的一个支持的尤其是在这个核心的零部件这块这个获得一些更多的一些支持好在呢就是公司至少明年的这个我觉得大几十台在供应上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能不能做到更多呢，一方面取决于公司的产能，另外一方面呢也取决于这个上游物料的一个供应这块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保持关注然后这个产品的话每一万片的 CoWoS L 的话目前的这个需求量大概是20台。但是明年的话可能会变成这个30台因为这个新奇的这个产品的话在 CoWoS L 里面能够参与的这个层数是更多的从明年的角度是可以变得更多的所以这个每一万片的这个消耗的这个设备台数呢也是会这个持续上升越往后看的话这个 CoWoS L 呢整个先进封装的这个方案这个技术路线呢也会持续去升级那么后面到了这个 CoWoS 时代的话我们觉得其实不光是国内的这些封装厂商甚至像这个海外的这个龙头封装厂商也会转向于去做用这个直接的方式去做这个先进封装因为 CoWoS 的话它本身 需要用的是这个方形基板。那方形基板它带来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这个面积更大，然后翘曲率更高。那么用眼模板曝光的话，需要更多的这个眼模板的一个拼接啊，那带来的这个效率啊，以及良率的损失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用先进封装的，但是用这个直列光刻去做的话，它天然是不需要眼模板，其次呢，精度呢也是可以做到更高啊，所以我们一定会看到，在 CoPoS 时代的话，这个新奇的直接曝光的方式呢，会更加的大放异彩。那么在 CoPoS 时代的话，这个新奇的这个产品的单台价格呢，也是会更高啊，我们预计至少这个将近翻倍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非常简单粗暴的总结一句话，就是新奇的LDI 在先进封装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一个妥妥的非常强的一个通胀的逻辑啊，无论是用量还是说这个价格，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通胀的逻辑啊，所以也是建议各位投资者这个保持持续的关注啊，在 CoPoS 时代的话，这个新奇的产品呢已经是预计啊，今年就会给这个龙头的这个 CoPoS 厂商去可能会做一些这个送样的合作啊，所以这块到了明后两年，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个量产机台的这个出货啊，所以这块呢也是这个核心是也是公司和后续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增长点。其实包括大家最近讨论比较多的这个玻璃基板啊，以及陶瓷基板，对吧？那么这个东西的线路层的课时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都一句话绕不开新奇的这个直列光刻。玻璃基板大家最近可能研究比较多啊，其实我还是提醒一句，就是玻璃基板它最核心的就是第一呢是玻璃原片，玻璃基片，对吧，还有原材料。第二呢就是 PGV, 就是纵向打孔。但是我觉得呢，市场是这个忽略了这个横向的这个线路层的刻蚀啊，玻璃基板的每一层呢也是需要这个线路层的刻蚀的啊，横向的。那么横向的刻蚀呢，就得要用这个新奇的这个曝光机去做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玻璃基板这块呢，新奇也在跟这个龙头客户在做一些这个合作，以及陶瓷基板啊。可以从公司的那个中磁电子的公告也可以看一下，他已经给中磁电子去送样了。这个中磁已经是公告过这个 demo 的订单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了，就是新奇在这个先进封装这块，包括玻璃基板，包括陶瓷基板这块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而且是妥妥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通胀的逻辑。那这个是这个先进封装这块。最后呢，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市值的测算的这个问题啊。我发现，大家呢，就是这个虽然关注，但是对于新奇的市值测算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分歧的。我们一直给大家讲，这个从年初的这个，我们现在的对新奇的这个市值目标呢，已经从年初的这个400亿上升到现在的这个1000亿的一个目标。这当中核心发生的变化呢？主要还是在这个 MSAP 跟这个先进封装这块技术路线的一个变化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增量。我们把这个几个板块拆开来看，先进封装这那个 PCB 这块的话，目标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50%份额，对吧，前年一年100亿，那50%份额的话大概接近50亿的这个收入啊，12亿左右的一个利润。这块我们如果只给20倍 PE 的话，那它毕竟是240亿的这个市值。那 IC 载板的话，这个国内目标30%的这个份额，我们大概预计对应这个15亿的一个收入啊，4.5亿的利润。这块因为利润比较高，我们给40倍的 PE， 大概对应180亿。那激光钻的话，二氧化钻这个产品目标呢是20%的一个份额啊，大概对应这个20亿的收入啊，6亿的利润。这块给30倍 PE 的话，大概对应180亿的一个市值。那么就这三个产品的话，已经到了这个600亿的一个市值规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先进封装。先进封装的话，这个今年大概20台，对吧？单价3台2000万，明年60台以上啊，60台以上对应这个12亿的收入，4亿的利润。后年的话，至少是120台，那对应这个22亿的一个收入，7亿的利润。我们假设按照明年这4亿的利润去给 PE 的话，给50倍 PE， 那对应也是200亿的一个市值。 那这四个加起来已经是800亿。那 Cobos 的这个封装的话啊，我们看到公司马上也会给龙头客户去送样啊，我们就假设给个50亿的这个期权价值，那就合计850亿。如果我们再算上这个超快激光钻跟 Cobos 这块这个50个亿差价值的兑现的话啊，那个1000亿的这个市值呢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还是一再强调，就是说现在这个500亿左右的市值，那个但凡有任何调整，我们都是建议各位领导这个强烈建议各位领导一定要重视一下啊，一定要重视一下。另外呢，就是已经在车上的领导呢，这个还是不要随便下车。公司呢，整个港股的发行呢，也这个到了即将到尾声啊。那么很多人理解为这股港股发完不是没诉求了吗？啊，我们觉得诉求才刚开始啊，那个包括下半年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业务层面的一些重磅的一些催化。啊，所以在车上领导呢，我们还是建议各位领导这个一定不要随便下车啊，一定不要随便下车。今年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看这个1000亿的一个市值啊，所以这个信息呢，到现在为止的话，仍然是可以看翻倍的一个市值啊，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欢迎各位这个大家汇报有任何这个问题啊，这个跟我们动物电子团队这个电话联系。这个我们从去年120亿这个靠到现在500亿的一个市值，那么现在仍然是这个强烈看翻倍啊，所以还是最后一件各位领导没有上车的还是找时间上车，另外已经在车上领导的话，这个不要随便下车啊，后面的这个股价弹性仍然还很大啊，公司的这个基本面的催化呢也比较多啊，这个具体情况呢，这个也大家欢迎随时电话联系。那我今天的这个汇报呢，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的一个收听啊，谢谢大家。